恩赐还有成圣的关系，我们来查考一下啊。圣灵和圣道，圣道就是神的话，道就是神的话，圣道呢就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是指着圣经。圣道的第一个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啊，就神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最重要的。那么圣经呢也是神的话，不过可能比较起来，就是一般我们宁愿说神的话是神的圣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当然不只是做见证，也是神的话，但是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堂课不会多讲耶稣基督，不会多讲基督论，我们比较多讲的是圣灵哈。那是，但是就三位一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呢是一体的。所以有关的经文，第一个我就选的是约翰福音6章63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上帝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说的话就是灵，这就一体来讲啊。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也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不好翻啊，那个中文和合本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训慰师。那么保惠，我想和合本的翻译者讲到保惠呢，可能一个意思是保护，一个是赐恩惠。那么这个或者是保护我们在神的恩惠当中，这样讲是通的啊。不过我觉得训慰师可能是更恰当，因为圣灵是教训我们的，包括我们在这里上课，包括我们平常读神的话，读圣经。那么我们如果要能够明白，要能够吸收，要懂这个教训，说的人要说出神的教训，听的人要把这个当神的教训听，能听得进去训，这需要圣灵帮助。那另外呢，那位置就更恰当了。那么圣灵，你们在不管是新约旧约看到心理的一些作用，你都要想到是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心理的作用呢？安慰啊，鼓励啊，责备啊，就是让你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责备，而且是真实有益的安慰、鼓励、责备。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得到安慰的，就让我们的心得到这个作用，不只是安慰，那么也包括责备。但是安慰、责备这里面，不管是哪一种啊，包括责备我们，包括甚至定我们的罪，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就是所谓是正面的，就是责备常常不是正面的，责骂嘛，骂我们一顿，骂得我们很羞愧，骂得我们想自杀，那么那种就应该是出自魔鬼的。出自圣灵的责备是强烈有力的，但是不会给我们绝望，是给我们盼望的。那么圣灵的灵道是耶稣祈求来的，替我们祈求来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这个另外赐给你们一位的意思就是，父曾经赐给你们一位，那位就是我。现在父再赐一位给你们，就是圣灵。各位，这个讲起来啊，我们不管是信主多年或者刚刚信主的，都需要更加知道这个圣灵的了不起的地方。 是跟圣父和圣子一样，因为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同样受敬拜，同样受信靠，那么同样受赞美，那么没有哪一个比较大，也没有哪一个比较小。奥古斯丁说的，也没有哪两个加起来比另外某一个大，也没有，就也没有哪两个加起来比某一个大的情形，就是一个跟三个，就是你要想到一，也要想到三。那可是我们对圣灵的荣耀，对圣灵的配受敬拜，甚至圣灵是我们祷告的对象，那我们通常就很不安哈。那么很多人对于向圣灵祷告觉得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不好。那么我也觉得圣经没有这样讲，你的确不必这样做。但是如果要这样做，你有一个健全的三一观念的话，这个并不是错误的事。就像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向耶稣祷告或向天父祷告，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正确的三一观念，或起码你的心不是邪恶的，那么一个小朋友他向耶稣祷告，祷告着祷告着，哎，向上帝祷告，祷告祷告着向天父祷告，中间好像无缝接轨，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么虽然三位一体很容易变成异端讲法，但是我们又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即使我们没有上过这些课，那么神能保守我们，叫我们在这些事上，这些最基本事上不犯错误啊。耶稣就是圣灵是耶稣向父求来的。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灵，当然从永远到永远，就是这三位都存在啊，在我们人没有的时候，没有犯罪的时候，在将来新天新地，这三位都存在，互信互爱。世界没有的时候，时间没有的时候，宇宙还没有的时候，三一的真神是存在的，他们互信互爱。那么顺便说一句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真实，就从神的本质来讲，你就可以推出有三位了。什么叫从神的本质，你就可以推出有三位？各位，这没有很难，我之所以讲，就相信你们能够听得懂。神是爱，但是爱不可能没有对象的。你要爱，就是要你，我是爱，一定是我是爱一个东西嘛。神爱世人，神爱世界，神爱他的受造物，神爱我们，神爱天使，神爱花草树木，神爱每个东西，神在每个东西身上，不管他那个生命是或存在是多长或多短，有生命没有生命，那么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每一个东西上面。可是也这有点矛盾了，有一个时候是没有时间的。我说这个矛盾就是你不能说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时间，但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时候。有一个时候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但是还是有上帝的存在，那上帝要爱谁呀？那么上帝爱父和子之间是相爱的，所以起码有两位一体了。父和子之间是相爱的，就是父有爱的对象，子也有爱的对象，有被爱的对象，也有爱的对象，就是有父和子。那么爱的他们相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相爱需要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沟通，那就是圣灵。所以三位一体，你单单就最简单的神是爱，就可以推到一定有三位一体，因为神的本质是三一的，神的本质是爱啊，这个是顺便讲的一句话。那么我们也那个神学家包括天主教的 Aquinas 也花了很多的力气讨论过这些，我们当中在改革中不应该觉得多余啊，在其他教会可能觉得多余，就是为什么就讨论一些抽象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包括 Aquinas 他的讨论，为什么神要救人，为什么救人需要差遣 他的儿子来代赎，包括为什么不可以就是赦免就完了，干嘛要十字架，这些都是讨论过的。那么 Aquinas 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圣子道成肉身，为什么不是圣灵或圣父来到人间为我们赎罪。你说这是什么话吗？我从来没想这个问题，你是你哈，很多人想这是一个问题，也很严肃。那么Aquinas也讨论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一个答案，就是你们听得懂的喜欢的答案，就是上帝要救人的话，最恰当的是圣子来为我们赎罪。有些改革中的不是说最恰当的，是只有派圣子来，没有别的办法。而宽仁说有别的办法，但上帝觉得最好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通常这一点就比较严肃一点了。我们在讲到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的那一位，我们通常就不会讲是神或者说天父，更不会讲天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这个如果讲的话，起码在历史上曾被定为异端的，我们会说是神的儿子，当然他是神，但是我们会说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我们也不会说圣灵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会说他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他的生，他的成长，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就一体来讲，创造、管理、赎罪、审判，就是同样一位神做的。那么就一体来讲，就三位来讲，我们习惯的讲圣父是创造的，那么圣子是拯救的，圣灵是在教会中做一切事情的。好，不管怎么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有两种形容的方式，一个是从世界创造的时候，从人的产生，从人的成长，还有就是旧约里面那些历史，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做的。我刚刚说过，每一次你看到神说，在旧约里面当一大堆神说嘛，神说的时候你就讲到这是耶稣在做事，因为神的话，神说出来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圣子。那么但是呢，他的话跟他的灵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有话的时候，而神没有时间没有话的。你说他有沉默的时候，他的沉默也是一种表达，那也是圣灵。在我们人间都会啊，人间并不是讲话的时候你才在表示你的意图，不讲话也是表达你的意图，那神更是这样，那也是圣灵在工作。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从永远到永远都存在，所以从永远到永远他们都在工作，一起工作。不过如果我们也用人的观点，圣经也这样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显明。那么到了越后面，那个圣灵的呼之欲出甚至隐隐出现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我们有机会还会再讲。但是比较明确的可以说，一个是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有讲到耶和华的仆人，一个很神秘的人物，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啊。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他在自述他自己的时候就会说，主用他的灵膏我，主用他的灵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谁谁谁谁谁。这耶稣后来在新约出来的时候也应验了。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被耶和华的灵所膏的， 那什么时候耶和华把他的灵膏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我们马上想到是耶稣基督，可是好像在新约使用的时候，耶和华的仆人又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仆人不只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里面有讲的话，谁不比我的仆人更瞎眼，谁比我的仆人更耳聋，谁比我的仆人更不懂上帝的话。那你在以赛亚书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那个仆人，第一个当然我们马上会说是指着新约的耶稣，但第二个呢，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常常是指着以色列。那么第三个，因此耶和华的仆人也常常指着以赛亚，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是耶和华的仆人。第四个，耶和华的仆人常常是指着，如果是指着耶稣的话，也是指着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尤其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仆人的叙述的时候，你要想到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个弟兄姐妹也都是，特别是传道牧师长老，那么神职人员更是，主用他的灵膏我，那么你们在服侍的时候，这个必须有圣灵膏你们，不只是一个案例的形式，也是我们需要有圣灵才会有力量。那你是平信徒，你说我们这里不是灵恩派，我们不讲圣灵的，那你就是异端了，你怎么可以不讲圣灵呢？那么不是只有传道人牧师长老需要有圣灵，那么在一卷非常 obscure 不大清楚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了。主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么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话是出自我们不太熟悉的约珥书里面的。那么这段话呢，变成惊天动地的一个宣告，就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应该是过了六七天，耶稣复活以后40天显给门徒，那么有40天显给门徒，耶稣复活以后50天。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五十嘛，就是耶稣受难以后或逾越节后面的50天叫五旬节。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耶稣显现40天以后升天，那么再把他降在阴间的2天或3天算进去，大概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第6天、第7天。圣灵就降下来了，就他们在一起祷告，第6天、第7天，圣灵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教会才开始知道做什么事，才开始有活力。在那6、7天之中，他们都在祷告。哎，各位，我觉得这是无比的迅速。当然，神都有他的时间。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了，神的子民。等候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教会在等候耶稣再来到我们中间，各等了2000年差不多，我们还没等到。就是从旧约的时候，从对亚伯拉罕预言起，或者更早是对亚当都有说，对蛇都有说，从那个耶稣弥赛亚会来的预言，最早在创世纪开始说了以后，等了差不多2000年，耶稣才来。那么圣灵呢，最后一次的预言就是耶稣的预言，耶稣说你们不要走了，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 哇，如果又要等两千年的话，那个在小楼上祷告今天还没有结束啊。没有想到只等了七天，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就降下来了。你要说快也真够快了。那么但是在圣灵降下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觉得他们是喝醉酒了。彼得就讲了一篇道，彼得讲的道当然是非常重要，我们没有喝醉酒，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喝酒的时候，你们看到的现象，今天有人跟我讲，等候这个盼望这个如大旱之盼云霓啊，以色列人等圣子的降临，等弥赛亚的降临，等圣灵的降临，等我们今天在等耶稣基督的再临，真是等得好苦哦。你不能只这样等下去，你必须有圣灵跟你一起等，否则你等不下去，你也不知道在等的时候怎么生活。那么圣灵降下来当然是神在永恒里的计划，不过我们也把它说的按照历史讲一下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替你们求来的。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话，就特别是以弗所书，圣灵怎么会来呢？圣灵是耶稣完成了天父的使命，有一点像一个罗马的将军打了胜仗回罗马凯旋那个仪式一样。那么这个将军得到了各样的战略品，然后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就是以弗所书用的字眼是这样，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以弗所书说他赐下的有什么，就是这各种不同职分的神职人员，我要造就信徒，造就教会。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过那个重点就是圣灵来之不易，圣灵是耶稣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很高兴，一方面说来来来，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脚凳；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是你的礼物，那礼物就是圣灵。然后耶稣再把这个礼物，就是天女散花一般散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得到了。所以我要求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是这样的。但是我能求而且得到，那可是不简单，花了很大的功夫。那么这个圣灵要永远跟你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圣灵来是因为天父差他来，天父差他来是因为耶稣的名，上帝天父看在耶稣的苦苦哀求，或者上帝天父看在耶稣完成了这么伟大的救赎之功，就把圣灵说你去吧，你去到教会。去到教会干嘛？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是见证耶稣基督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见证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说的话做的事的意思表达出来。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圣灵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见证嘛，他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见证那不是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吗？所以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就是叫人信耶稣的。对，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啊，圣灵就是要人认识信靠耶稣的。那么我们不只是执事了，就我们基督徒，我再这样说好了， 基督徒像什么？这个圣经里很多描述，上帝像什么？圣经很多描述，基督徒像什么？圣经很多描述，基督徒像上帝，比如说他像狮子，耶稣像狮子，耶稣像羊羔，耶稣像好牧人，上帝像光，上帝像天父父亲，就是很多很多描述的。那么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基督徒像什么？基督徒也有像羊的，就是耶稣像羊，基督徒也有像羊。这个各位就是你们在不管是上课听到或者自己教导的时候也都要想到的，我们跟耶稣一样，都是像羊一样。耶稣像羊，重点是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我们像羊，重点是不被杀的羊。因为我们被耶稣牧养，使我们不被豺狼虎豹吃掉，使我们能够躺卧在溪水边很平安。耶稣像羊，就非死不可的一只羊。这各位还可以想很多的圣经这些比喻，都有它的意义啊。那么圣灵呢？圣灵使我们基督徒还像什么？就是你可以想啊，我们基督徒像什么？我们是像，譬如说我们像耶稣的太太，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军队。这很多，就这些都是可以想，我觉得可能有几十种。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说，基督徒像一封推荐信，你像一封信，这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不仅是像一封信，我们是像一封推荐信。这个推荐信呢，是上帝推荐我们，就荐信，上帝在推荐我们，也是我们在推荐上帝。我们一生都在推荐上帝嘛，我们传福音嘛，哎，你要信耶稣啊，我们在传福音，这就是在推销上帝，推荐上帝。我们怎么推荐上帝，上帝怎么推荐我们？很稀奇的就是推荐信嘛，我推荐陈福军去念改革中神学院，我推荐他，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教会领袖，我推荐。各位，推荐书有的时候没有力量，写的不够好，有的写的很好，没有实践。因为推荐信只是推荐信，推荐信常常还是吹牛的，那么别人没有这么好。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我们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我们在推荐上帝，推荐耶稣，上帝也在推荐我们，也在推荐自己的儿子，其实都在推荐，就是有，这是一封信。那我刚说了，很多时候没有实现。推荐信能实现吗？我推荐一个学校接受这个学生，那要看这个学生后来是不是真的像我写的一样学习得很好，他真的有优异的成绩毕业，也许就算不错了。但是我们的推荐信，上帝写的，我们写上帝的，写耶稣的，应该是有永远的功效。上帝推荐我们多么好多么好，我们推荐上帝多么好多么好，要有永远的功效。这封信能成就的，也就是弟兄姐妹，神在对世人推荐，看哪我的仆人，看哪我的儿女，看哪我的妻子，看哪这个人，看哪这个教会，他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上帝会不会很丢脸？推荐了彼得半天，就彼得三次不认他，好像整个旧约都失败了，推荐半天没有推荐成功。 那么这个推荐的信呢，也有一个意思，他会很好很好很好，康来昌会很好，陈福军会很好，你们接受他，或者是推荐，再把他往之，他做哪个工作，或者我推荐他做你的老婆，做你的老公，保证是一个好老婆，保证是一个好老公。这个推荐常常就是一个口头说说，可是我们这个推荐信一定要成功。保罗在这里写的信里面好像也表达了一件事，这个推荐信，旧约的推荐信没有成功。旧约推荐信，神推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推荐上帝，都失败了。以色列人的见证太烂了，神当见证很好，但以色列人见证太烂了，所以神也显得失败了。那新约的时候，神推荐教会能不能成功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能成功，因为这个推荐信不是笔墨写的，这个推荐信是圣灵写的。笔墨写的，口里讲的叫什么？叫字句。字句叫什么？叫人死的。灵，我们中文翻经义，是叫人活的。这句话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最简单的讲法，我现在一下忘了那个成语了，就是好像死骨不化一样的。那个英文是 the letter kills， letter 就是字句，letter 就是好像就是很死板的，把这句话不会应用。有一点像，我又喜欢用食谱做例子了，像烧菜一样，你要烧得好，不是把食谱很僵硬的像化学的手册，化学实验的手册来，温度调的什么都刚刚好，就会有一个结果。如果要烧得好的话，你要的不是 follow 食谱 follow 得很紧，你要的是灵巧，注意那个灵字，就是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你在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你需要有灵；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有灵；你在遵循神的话的时候，需要有灵。这要非常小心，因为这样的讲法很容易就变成圣经的字句是不好的。我们要用灵意来读，我们要灵活的来读。那么譬如说耶稣是童女怀孕，这个你不能够死板的照字句来读，你要照灵意来读，就是指着玛利亚很纯洁，不是指她没有什么事，没有是一个神迹，她是处女真的能怀孕，不是不是不是，你解释成这样的话就是离经叛道了。但是的确，当耶稣说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也是真的很讽刺。耶稣讲这句话，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句话当然要用灵意来解释嘛。意思就是什么？有人为了天国，为了传福音，为了在教会里服侍，他就不结婚嘛。那么可是有一个灵异解经的大师 Origen， 他在这里，他在凡事解经都灵异解，看到木头就是十字架，看到石头就是灵磐石，什么都是灵异，唯独这句话他到字面来解，他把自己阉割了。这是解经解不好的话会自己阉割自己。就是什么叫做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那个灵是，我们中文也讲得很有意思，灵是灵活，但是活 不死板，要小心，不要就变成天马行空了。但是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新约的，当然这里很复杂了，新约旧约的关系啊，我们就照着这个经文简化的说，新约的所讲的跟旧约所讲的，旧约似乎因为这是似乎哈、啊，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不在，所以旧约所做成的事情都是叫人死的，就是不够灵活。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其实字句叫人死，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一切都把它字句化，或者一切都把它律法化，那神的话只会定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不可杀人这句话在所有罪人身上所显出来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都死了，因为我们都杀人了。那么如果不可杀人这句话有圣灵叫说着听的，能够听进去，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力量的话，不可杀人所产生的结果不是我们恨人杀人，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爱人如己。各位，你能把不可杀人跟爱人如己连在一起吗？应该可以的，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不要说不可杀人了，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通通包在爱人如己里面，那这真是好消息。不，这是更坏的消息。因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你不要去杀，不要去偷，不要去抢，不要去淫，就做到了。爱人如己就不是你不要去做就可以了，你要辛辛苦苦的去做，而且要多爱到每一个人。所以其实耶稣解的律法，给的律法是更严格的，但是当耶稣为我们成全，而且圣灵使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活化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赦罪和更新的恩典。那已经有够多的神学家讲了，就是加尔文是一个圣灵的神学家，就加尔文很注意在基督徒生活里、教会生活里面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的印象。一般人会很自然说加尔文是一个神话语的神学家，言必称圣经，言必称神的话，言必称耶稣，路德也是一样。但是改教家包括路德和加尔文对于圣灵都很看重。那路德在跟一些改革中有一个最大冲突的时候，路德很生气地讲一句话，就是我的灵跟你们的不一样。这好严重啊，等于说你们的灵都是邪灵。那么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我常常劝弟兄姐妹，你在了解圣灵的时候或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把它了解成灵，不管是圣灵邪灵，你都把它了解成精神，世界的灵，世界的精神，世界的风潮，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一股精神。那么圣灵就世界的灵可以世界的精神，就是潮流了。那么好像现在是后现代，那么可是圣灵就比较难用精神来讲。但是呢，还是有的时候可以有一点这样想法，他很精神，他的灵很充沛。那么我是建议各位在看到圣经讲到灵的时候，想到精神，也想到信心，因为跟灵相对的就是肉。肉不一定是情欲，肉体不一定是这些不好的，灵和肉相对常常也是灵和恩典和律法的相对。 那么我们总之我们需要圣灵来成就一切的事情。当我们很正确的，譬如说福音派，我们过去很正确的高举基督，甚至我们五个唯独里面有一个是唯独基督，我们都没有讲唯独天父，也没有讲唯独圣灵，可是我们有唯独基督，这是正确的，因为要认识上帝的一切都要透过耶稣。但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圣灵，我们才看得懂圣经，我们需要有圣灵，我们才听得懂神的话。那这时候我们也要有一点 paradoxical 的，有点矛盾的说，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来看懂圣经，看懂神的话，明白耶稣所做的事。但是我们在看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在听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领受到圣灵。就一方面我们需要谦卑的求圣灵来光照充满引导我们，一方面我们看耶稣看圣经的话的时候，圣灵不可能避免的就在我们当中。但是话又说在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讲的一方面意思就是说，你读经祷告这就有圣灵了，你谦卑的寻求主，就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了，你完全不提这些。就好像我觉得我的信仰生活里面，我是长老会长大的，我今年七十一岁，我是长老会长大的。在我小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到初中初三以前我没有听过圣灵，或者是就是都是一些词提到圣灵，我没有听过圣灵。我最早接触到灵恩拜是那个江端鱼的新约教会，那么后来就台湾越来越多，全世界都越来越多灵恩派了。那时候印象就是，哎呀，我们正统教会不讲圣灵的，讲的就是灵恩派，这是很不对的。就你看清教徒的东西，你看路德加文的东西，对圣灵没有轻忽。那么我们这一堂课，这一次我们讲到圣灵，我觉得也很宝贵。我们需要对这位保惠师，对这位上帝的天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有所认识。如果我们认识的对，我们不可能只高举圣灵的，你高举圣灵一定会高举基督，你高举基督一定高举天父的。如果福音派对于灵恩派的责备是他们忽略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那么东正教对福音派的责备就是他们忽略了第一位。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忽略了天父，不过我听说很多东正教觉得你们唱的诗歌都是耶稣在我心中，自从耶稣住在我心里，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你们都不提天父啊，或者你们提一提就是口头提一下。可见的好像就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全面的了解圣经，好像我们对上帝也有丰富的认识。好，这个是我的一个标题，就是圣灵和圣道的关系。我们认识上帝需要神的话，需要神的文字。我想讲神的话更恰当一点。那么虽然在英文里面 word 应该是文字，话是 language 了，但是在我们新教 Protestant 里面，我们对于包括路德他翻译的圣经，他也印出来的圣经，他非常看重文字的圣经。我们都一直到今天读经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恐怕路德和加尔文我不知道有没有更看重，但是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强调 Word of God， 神的话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 Word God 是拯救世界的那一位，上帝的道 Word of God 也是成为人阅读的那一位，这就是圣经了。但圣经如果成为了文字，神的话成为了文字，不是话，神的话成了字，就是圣经。你不能让它只是字，你不能让只是看感动，神的话要传出来，要 preach， 要 claim， 要 proclaim。 那就像诗篇里讲的，神一发出他的话，充满了宇宙，上帝的话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是，圣灵和圣道，圣灵和神的话非常重要。你说康牧师，你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圣灵呢？当然就还是看神的话，就是看圣经。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圣灵的渴慕。你说我怎么对圣灵渴慕？灵恩派讲的很简单，就是说方言。我们断不是限制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讲叫对圣灵渴慕。我们断不是在寻求一个方言的恩赐，我觉得那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甚至不是在寻求圣灵的恩赐，虽然那也是值得寻求的，但是保罗说有最妙的道，我们求神给我们爱心。那我用新旧约圣经诗篇里常常讲的话来讲，我们渴慕圣灵，寻求圣灵，就是渴慕神。你怎么渴慕神？这就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希望更圣洁，希望更善良，跟主的交通更美好，更对人有爱心，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就你渴慕基督吗？好像我们会说我们渴慕基督。那用在世俗肉体上的渴慕，那大家很容易懂了。口渴的时候，哦，真想喝水，渴慕水。那么其他食欲、性欲的要求，都有这种，都很容易来了解。但是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一旦去渴慕属神的事的时候，我们就都不懂了。其实我们应该懂的啊，就是你多看一下这些神的话，谦卑来学习。我们需要多有圣灵，使我们的对神的话能更了解，能更充沛。好，下面我们讲圣灵和恩赐啊。那个恩赐啊 ，gift， 恩赐我们会想到说，第一个灵恩派还是讲到说方言啊、讲道啊、翻方言啊、行神迹啊，或者像以弗所书讲的，恩赐也是一些职分。传福音的、使徒啊等等，这是恩赐。其实我们最容易了解的就是，恩赐是一些在教会服事的一些能力。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灵恩派，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灵恩派，我们讲说方言、翻方言，我们会讲到说，行神迹、赶鬼。这是他的恩赐，都有点怪啊。那我们不讲那些怪的话，我们讲恩赐就是啊，他有讲道的恩赐，那么他有那个音乐的恩赐，他有教小朋友的恩赐。那么我们就不讲那些比较怪的，讲比较我们能够熟悉的。他有管钱财的恩赐。这恩赐，如果我们再想到说，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这恩，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帮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是耶稣拯救我们得到的好处，再分给我们。那么，所以我们也常常觉得，尤其在灵恩派的影响之下，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不能服侍的。还要按手让他得到服事的恩赐，通常又是医病赶鬼、说方言、翻方言。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很具体的讲，包括我刚刚讲的教导组织学的恩赐，绘画的恩赐，诗歌的恩赐，讲道的恩赐等等。所以我就再大胆一点讲了，各位听了可能会觉得很不敬，但是我觉得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人都知道，就我觉得恩赐几乎可以等于你的天赋。这个人有讲道的恩赐，往往是因为他口才很好。这个人有画画的，有教组织学的恩赐，往往就是他很有小孩缘。就是恩赐跟天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恩赐，完全是在一个神秘的暗手之下产生的东西。我觉得不然，我觉得恩赐跟你的天赋很一致。举很多的例子了，如果你有你的天赋，歌喉就很好，这个天赋很容易就转成一个音乐的恩赐了。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孩子缘的，这个天赋就很容易转成了教组织学的恩赐了。就是天赋跟恩赐我觉得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因为一个原因总是把这个敌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老我都是坏的，所以老我不能服侍上帝，老我要死掉，我们要重生得救，重生了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那么当这些恩赐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要经过一些仪式，让人按手啊，圣灵充满，我们就有恩赐了。我不觉得是这样，虽然圣经里好像有这样的描述，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很多这样的做法，我不觉得是这样。我再说一次，我觉得恩赐跟天赋最起码是有很直接关系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也就是我刚刚说一个人歌喉很好，当他信主以后，这可以变成一个服侍主的恩赐。相对的，如果一个人五音不全，我不觉得一个人五音不全手脚笨拙，为他按手祷告以后，哇，他可以唱花腔女高音了，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可能，但我不觉得神是这样做。就我觉得天赋跟你的恩赐是一致的。也就是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冒犯人了，你原来很笨，你信主以后恐怕还是很笨。你原来脾气暴躁，你信主以后脾气还是暴躁，这跟各位听到都不一样，对不对？自我信耶稣以来有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以前怎么样，我们听到见证说我以前很坏，现在变很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太兴奋了，以至于我们见证有点不大真实，或者不够看得久。你信主了有一个很奇妙的喜乐的经验，这我承认有，但是可以持续到多久，我觉得不会是太久。就你原来是怎么样的，大概还是怎么样。你要从原来是怎么样的信主重生得救以后，不要说重生得救，有的人的阶段是很突然的，可是也可以是很长的，也可以是看不出来的。就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的儿子什么时候经过重生的阶段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很多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重生的。我不觉得圣经里有要求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大卫从做小孩子的时候一直到长大，什么时候认罪悔改决志信主然后重生得救了。就是新约旧约里面我几乎都很少看到，新约多一点了，原来完全不信的信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保罗那么剧烈的改变，他也没有说我在大马色路上重生得救的。他是重生得救，他是说加拉太书说我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了，他在以弗所书说我在万事之前就被拣选了。就是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什么重生经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圣灵在我里面，我里面真的有神的灵了。我觉得恩赐和天赋的关系是这样，就是 你有某些的天赋，天赋是在某些地方比较突出的，随着你，这可以快可以慢，但是一定是渐渐的，可快可慢，但是一定是渐渐的，不会很突然的，也不会完全的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就是你还是你，但是你信主重生得救以后，原来的你会逐渐的改变，希望快一点，但会逐渐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些每一个人都有的毛病，骄傲啊、自大、自卑啊，这些东西，尤其是为自己所有的优点骄傲、自大、自卑，或者是没有的自卑，这是每个人几乎都有的，就希望不管你的才能天赋是多么的优秀或者多么平凡，希望你在重生得救以后继续成圣的路程中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能够就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是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而不是你越来越像宋尚杰，你越来越像谁。你觉得你喜欢某个圣徒，喜欢效法他也好，但是就主在你身上一定有你的，一定有他的工作。那么我们的恩赐就是总是在服侍上帝的，我们的恩赐总是叫我们能够目标是转向上帝，谦卑努力的诚实的在侍奉主。所以也看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章啊。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就以前我们的恩赐都是去服侍假神的，这是很愚蠢的啊。那么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的灵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都是有很大的空间了，我们怎么可能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呢？那么如果被圣灵感动，我们能说的应该是比耶稣是主要高级深刻的多，但是这个说耶稣是主多少是相当的口唱心和，口说心也说。那么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下面执事也有分别，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这是圣经里面也是有名的一语多了，一就是单纯单一，分别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那么现在讲的多元常常是多元家庭啊，多元什么，常常是罪恶和良善放在一起的多元。那么我讲的多元不是，我讲的多元是都是良善的，都是在后面这一句实现前面这一句，后面就是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以弗所书还说一喜一信一喜一灵啊，就好几个一啊，同样的一，但这位一呢却是在有各种不同的分别显出来。那这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那这些啊，包括第九节的信心、医病、异能、先知、分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那么这些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句话就跟我刚刚讲的似乎是矛盾的，就我说了恩赐跟天赋是一致的，这里好像恩赐是圣灵后来分给别人的，那灵恩派的就更容易说这是在一个特会里面或某一个人生的经验当中有的，没有这个经验以前你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多少都有，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越被圣灵感动 越多的背十字架，越多的舍己，越多的信靠，我们就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天父成为恩赐，就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积极服侍，越来越勇敢主动，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耶稣讲道会用比喻，哦，我看过有学者说，那保罗差远了，保罗的比喻的确没有耶稣那么多，耶稣也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看到人家抢位置马上就可以想一个比喻。我跟你们讲，有人唠叨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跟法利赛跟那个税吏罪人一起吃，耶稣就连讲了三个故事，就是他不是先预备好，有人叽里咕噜一下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很厉害。那保罗呢，这虽然是用写的，我觉得也很厉害，因为我们刚刚读的圣灵赐给人恩赐，讲的那些句子你都很熟，意思是什么还是不太懂，保罗讲了一个例子，太棒了。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他说啊，我跟你讲，就像身体一样，一个身体上有很多不同的器官肢体，但是还是一个身体啊。你跟我讲话并不是跟我耳朵讲话，你跟我讲话是跟我整个人讲话，你跟我讲话也不是只跟我的脚讲话，你跟我讲话是跟我整个人讲话。你说，可是我去买鞋子的时候就是专门买鞋子对我的脚的，我买鞋子的时候不会把它戴在头上当帽子，那是，所以的确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教会的确从一件事来讲的话，我们要非常的多元，因为大家不一样，脚跟手是不一样的，鼻子跟眼睛是不一样的，你从来没有用眼睛去闻过味，你从来没有用鼻子来看望远镜，每个肢体有它的不同的功用，但是奇妙的，真是神奇极了，上帝把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不但没有减损，不但没有制造纠纷，减损他们的合一，反而非常的合一，而且非常享受。各位，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冰淇淋，我不会说哇我的舌头好舒服，我会说哇这冰淇淋好好吃，哎呦你吃了一口冰淇淋高兴的这个样子，不会说你吃了一口冰淇淋舌头高兴的这个样子。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全身36000个毛孔都舒服，虽然我的毛孔没有吃冰淇淋。我看到一个好的电影的时候，虽然是我眼睛看到的，但是我整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感动，就好的坏的都是这样。我脚上有一根刺，我不会说那是脚上的一根刺，没关系，影响很小，脚上的一根刺我不拿出来就不舒服，全身都不舒服，不是脚不舒服而已。对，这很奇妙，保罗不知道怎么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教会跟身体一样，很多元又很一致，很多元又互相帮助。这个他下面讲嘛，脚不能跟手因为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属于身子，耳跟眼不能说我们不一样不属乎身子。这个就我刚举的例子，你我们任何时候想一想，你听音乐，你吃东西，就是正面的来讲，你都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很舒服，不是，就对你全身都有影响，坏的当然也是这样子。当然有的时候有些疾病，尤其是疾病，就对或不舒服对你某些地方是 是有伤害的，别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或比较没有影响，这也就稀奇了。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肢体得到真正的好处，是全体都快乐的。就跟我们吃到冰淇淋、听到好音乐、看到好电影，是全身都舒服的。负面的就有局限性了，比较有局限性，就是一根刺在脚上，是全身不舒服，但的确是脚的问题，或那个脚趾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多元越能够是正面好的，对每一个肢体都顾到的时候，对整个的身体是好的。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肢体，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得到正确的满足，那是非常好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一起想一想，不但多元了，我们身体上有不同的这个肢体，而且都不可少。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不是一个生理专家，那么我们就一般人的常识来讲，什么叫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如果这句话我们就用在教会里的话，意思应该就是每一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里，牧师传道是可以少的。如果照这里来讲，就因为他不软弱，通常是刚强的人嘛，牧师传道长老是可以少的，可是那个迟到早退的是不可少的，听到打瞌睡的是不可少的，没有用的是不可少的。这个应该不是他的意思。人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就为了这个想到今天还是想不懂，我们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下面一个我有点懂，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所谓有一点懂啊，就是好像不好看的部分呢，特别给他怎么样让他好看一点。对不起，我这又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需要有的啊，就是我有没有解得太过分了，是不是想太多了？就我是觉得我没有想太多，你如果觉得哎呀不要那样去想，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应用在教会里嘛。什么叫做越软弱越不可少，越不体面越给它加上体面？对不起，我想到的保罗是不是在讲性器官？是不体面的，但是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照现在的科学来讲，我会说心脏好像我们连体面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不可少的。就保罗在用比喻来讲身体的时候，在讲到我们是一个身体，各个有不同的功能、喜好、需要，但是是很好的，如果能够联系的好是非常好的。那么下面细一点讲的时候我就不懂了，如果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照顾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也能懂。那么如果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教会里面那些调皮捣蛋的，或者软弱愚笨的，或者扶不起的阿斗，你要多花点力气扶。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刚强，就不要管他。我有一次在信友堂的讲到，就是我说这个我们做传道人对那些刚强的就不管他了，那么软弱的我们就多加问候了，就下来握手握长一点，就是说康牧师，你觉得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吗？所以各位，如果我不理你，就是表示 你很刚强，我特别跟你亲热，你就是很软弱了。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我刚刚讲的都是太想太多了，那我们讲简单四平八稳，就是说教会里面那个重要的肢体有恩赐还是要看重它，只是的确有的时候软弱的是要特别花一点时间。我想如果讲的轻松点可以懂，有些弟兄姐妹会自己做吃的或什么送给我们。刚强的送给我们谢谢就吃了，大概就是这样。软弱的我们吃了就要打电话，哎呦真好吃哎，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过我的电话，谢谢你真好吃啊。就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刚强一点，就是不要太神经大条了，不要太容易受伤了，不要太容易好像觉得别人伤害我们了。我觉得粗糙一点会比较好啊。但是保罗是这样讲的，就越发给他加上装饰啊。嗯，就是软弱的你要多多的照顾了，我是觉得刚强的要多多的训练。那么不管怎么样是一个身体，就是这恐怕我觉得联系的重点还是在于圣灵。好，你看28节，这里就把恩赐跟职分连在一起了。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其实也就是神在教会所赐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然后是行异能的，然后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些功能今天的教会几乎也都没有了。今天一般教会不会说，我们不会说还有使徒了。那么说我们教会还有使徒的，通常不是异端就是极端了。因为使徒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教会的基础，我们现在基础已经有了，基础早就有了，耶稣基督和他的12个使徒，尤其是圣经写成书以后，我们不需要再有这种有最高权威的圣灵默示的话，我们不需要有新的这种东西，有圣经就可以了，所以不要使徒了。那相对的就是先知也不需要了，因为先知也是传讲上帝那有默示圣灵默示的话语，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最高权威，最高权威就在圣经里了。那么教师呢，我们在教导的事上还有啊，行异能医病这我们就没有了，说方言也没有了，可能有些教会有，但是我始终觉得说方言是一个证据，说方言是初代教会外邦人也能够领受圣灵，好叫犹太人外邦人都知道因信称义就够了，不要受割礼，不是律法，这是一个当时很需要的，现在已经不需要的。那么不管怎么样，不管当时或现在，那么我们需要求圣灵给我们更大的恩赐，然后他把最妙道指示你们。下面这是12章，下面13章你应该就知道了，最妙的道就是爱嘛。那么最妙的道是爱，那求更大的恩赐又是什么呢？比较安全的解释就是那个爱，有人说了，我们等等也会反驳这种说法，或者说这种说法也有它的漏洞，至于怎么讲是没有漏洞的我不知道啊。就是保罗在讲到说恩赐有这么多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就我刚讲的， 哥林多教会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天赋，因为这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商港，是一个风气败坏的地方。当然也就聪明人很多了，也就是有恩赐的人，就是有能力的，有 talent 的人很多。那么这些人到了教会，又没有学习背十字架，又没有被神的话，没有多有神的话，所以呢就制造很多的纠纷。你的恩赐和你的兴趣嗜好就常常成为党同伐异的一个工具了，小组织小圈子，你看到在哥林多教会是这样。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有恩赐，我说明一下啊，有恩赐就是有这些 talent， 但是你要让这些恩赐成为一个这些 talent 变成恩赐，你需要有爱来联系，你需要有爱。爱是不是一个恩赐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爱是圣灵的果子，爱一定也是恩赐。恩赐、恩典、恩惠可以是同样的字，有的时候是不同字，有的时候是同样字，就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恩赐、恩典、恩惠，爱，上帝爱我们，所以当然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领受恩赐，爱是一个恩赐，可以这样讲。但是爱相对的来讲，爱也是一个最可怕的律法。所谓最可怕的律法，就是爱是非常严苛的。那么我们需要包括饶恕人，包括对人恒久忍耐，对人满有恩慈。就是你从这两点来讲，我们平常在讲爱的时候，我觉得都有点忽略了。我们通常讲爱就是讲成就是一种很温暖、很温馨、很柔和的一种调调儿啊。那么其实爱，不管是对人对神的爱，或者领受神和人对我们的爱，都很严苛。领受神的爱当然是恩典，但领受神的爱那个要求我们领受以后所要做的事情也是很严苛的啊。那个是最妙的道，但是实在也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爱不了。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把爱讲完了以后，他就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有人说三十一节的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爱不是最大的恩赐，爱是最妙的道，爱是联系大家的，爱也是联系大家蒙恩典，然后之后得到一个神给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爱人爱神，尽心的爱，爱神，要爱人如己，都是非常的难。那么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我们需要有这个恩赐。我刚才讲到上帝的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其实主要的是一种转换，就是我们多有圣灵，多被圣灵破碎，多被圣灵带领，我们的天赋就逐渐可以成为恩赐，在教会里多发挥了。好，我们就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讲到恩赐啊。那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是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的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各位教会的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是神赐给这个教会的恩赐，不管是主日学老师或任何人。 我们常常会有人讲到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在教会也没有什么恩赐。各位，照刚才哥林多前书讲的，你越没有恩赐，越不够，越要想办法让你照顾你，给你体面，给你加上装饰，就是要让你能够成为有恩赐的。所以你有能力也被破碎了，能够在教会服侍是应当的；你没有能力也被破碎了，也在教会服侍也是应当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盲场，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多余的，一定都是需要的。这是圣经写的，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当我们身上有多余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癌症，癌细胞多余的。我当然希望你不要是一个癌细胞，你需要在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你要有所发挥，你要这个在这个发挥的过程中，一定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被造就的，要不断学习，不断被造就。好，下面我们我们也看，我们就看一下吧。那个，就刚刚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是所有的肢体，就是要有这种肢体。这种肢体相连的感那个领受啊，要向上帝呢来求。那么圣灵呢，对每个个人，我们这一堂讲的最后的部分就是圣灵与成圣，圣灵与成圣，就是圣灵跟圣道跟恩赐还有成圣的关系。这个我也觉得实在是感谢主，非常的重要啊！就是长老们要我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包括灵恩派弟兄姐妹，就是一想到圣灵，就是圣灵让我们说方言等等，然后圣灵其实跟我们的圣洁生活有关系，而我们的成圣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人反省责备自己，是成圣的始终有的一面。就是你圣洁，就是相对的，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罪恶厌恶；圣洁就是你对你的那些老我的那些坏的老亚当在你身上的东西，你觉得需要对付。那开始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圣灵的工作主要的是在我们内部的，让我们的心会受激励得安慰，我们的心被责备，我们的心不但被责备，而且是自己责备自己。哎呀，一个流氓被警察骂，被警察责备，那没有什么用。一个坏学生被老师责备，也没有什么用，他可能听一万遍了，他知道自己缺点在哪里，他会自己责备自己，那就好得多。但是他自己责备自己还是不够的，他不能只是自己责备自己，他不能只是看到这是一个错误，他不能只是看到这是一个与生俱来有的错误，他需要能够改过来，他需要能够这种邪恶或者说不良的老我能够去掉，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这个他是天父，天父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和为众圣徒一起的祷告。那么这里面我们如果要让我们自己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就是不再上魔鬼的当，也就是少上魔鬼的当，少被自己的情欲控制，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对于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任何一个属性，或者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这真是需要，不管查经是讲到，我们真是需要知道，确定神无限的丰富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讲道的人，如果不知道圣经，或不能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丰富正确的，各位真的，很多神学家神学生都讲，哎，不知道讲什么才好。哎，这本圣经已经被几亿人读过了，已经被几千万人讲过了，已经被几百万人听过了，每一个字都已经翻来覆去多少遍了，无聊没意思。当你对神的话越觉得无聊，没有权威，过时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很快就枯死了。我们需要知道神的爱，神的义，神的丰富是这么多啊！借着他的灵，神的灵让我们明白神所做的事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我们知道他的丰富，越知道他的丰富，我们就越有这个丰富，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借着上帝的爱，上帝的灵让我们里面是丰富的。这各位也是世俗，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经验。我听过有些人在文章上写回忆，或者写跟我讲什么名师，哦，很羡慕哎。哇，他说我就听过一个人说他老师，他从来没课本的，他上台坐下来就开始讲，一讲就一直不停，不停，滔滔不绝，他不会重复的，很丰富。我们上帝的爱很丰富，上帝的智慧很丰富，这些借着圣灵让我们看到是多么的丰富。这个丰富呢，各位你们也得自己努力，自求多福啊！我们多看神的话，多学习侍奉，这些美好的东西常常都是从很贫瘠当中开始的。你看到你生活中的贫瘠不足，当然你可以找刺激了，当然你可以找一些低级趣味了，但是愿意去克服这个困难，那就很棒了。那加拉太书4:16，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保罗这话太老生常谈了，以至于我很失望，当然不能对神的话失望。就是过圣洁的生活是我们都应该很渴慕的，但他的答案怎么过圣洁的生活，顺圣灵而行，太抽象了。顺圣灵而行啊，保罗你的意思一定是，我现在有20分钟有空，我这20分钟是好好的回一封信，或者是做一些我早就该做的事，还是去看一些八卦新闻，如果不是跟你下流的，哦，当然是应该 做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顺圣灵而行，你要顺着圣灵而行才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怎么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怎么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我做不来啊，各位，我觉得保罗不能再讲什么话，圣经不能再讲什么话，就是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没有别的秘诀了。哎呀，我喜欢骂人呢，我喜欢嫉妒哎，我喜欢情欲的事，怎么办？不要去做它嘛。我怎么不做？就是不要去做。我觉得就是操练呢，你常常求神充满你，给你力量，然后就是在不断的操练中失败再起来，失败再起来。好，我们休息一下。